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5387例，五人病逝；惠州新确诊4766例，16人病亡。新州土地税附加费将提升至4%。新州公共部门资源获更多带薪育儿假。澳洲今年已有近90,000人感染流感。澳洲同意就取消潜艇合同向法国承包商支付8.35亿。美本虚拟急诊室试行成功，或许会在惠州各地推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6月12日，新州通报新增538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5例新冠死亡病例。新州医院有1255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45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476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6例新冠死亡病例。惠州医院有454例新冠住院病例，27例需要重症监护。昆州新增238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例新冠死亡病例。说来笑死，新州财长基恩证实，在这个月的州预算案中，针对外国投资者购买住宅房地产征收的2%土地税附加费，将提高至4%。新州财长基恩表示，在将州土地税附加费增加1倍的基础上，未来4年，新州政府将从投资住宅地产的外籍华人和其他国际人士身上额外获得3亿澳元收入。这笔收入将用于支付医疗服务和其他预算支出。提高土地税附加税的对象主要是外国华人，还有很多从雪梨房地产市场价格飙升中收获了潜在巨大资本收益的其他国际房地产投资者。根据 College 的报告，去年3月 GUTS 调查的同月，外国投资实际上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尽管当地房价继续上涨。澳洲土地管理局2019至2020年住宅土地外国人所有权登记册发现，新州、惠州和昆州的交易占购买交易总额的92%。新州政府决定将外国住宅地产投资者的土地税附加费提高1倍，这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去年涉及国际买家整体销售交易的下降。金融厅长陶德霍宝表示，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强劲和新州的经济地位，新州的住宅房地产对外国投资者仍具有吸引力。说来笑死，根据一项鼓励父母花同等时间抚养新生儿的计划，新州公共服务部门所有父母都将有权获得最多16个星期育儿假。新计划将取消主要照顾者和次要照顾者之间的区分，这些变化将在10月生效，亦是即将出台的国家预算的一部分。为了鼓励更多男性参与照顾责任，如果他们和伴侣平分假期，新州政府将为其提供额外14个星期带薪育儿假。对于使用了至少12个星期育儿假的父母双方，亦可以获得2个星期奖励假。新州州长佩莱泰特说，虽然澳洲大部分父母都有权享受带薪基本育儿假，不过新州享受带薪基本育儿假的人群中，只有12%的是男性。根据目前的公共部门规定，只有被视为主要照顾者的父母才能休14个星期育儿假，而第二照顾者在子女出生或收养子女后只能休2个星期带薪假。如果他们稍后接管主要照顾工作，而另一位家长返回工作岗位，则可以再延长12个星期。新州政府表示，新州带薪休假计划在澳洲是独一无二的，父母双方即使是受雇于公共服务以外的部门，都必须获得12个星期育儿假。单亲父母将自动获得16个星期全部假期，这个计划还将扩展到长期寄养的父母。公共部门父母可以休带薪育儿假的时间窗口亦将扩大到子女出生或被领养后的2年，而不是现有的1年。综合消息，澳洲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5月流感季，病例数超过60,000例。专家表示，全球正密切注视澳洲如何应对，并从中吸取经验或教训。截至6月5日，国家监测系统今年已经录得8.8万个流感病例，其中4.7万多例是在过去2个星期中确诊。此外，5月份的流感病例达到创纪录的65,770例，是2019年同期纪录的2倍多。製藥公司 Securus 的高管安德森博士对墨尔本生物论坛网说，澳洲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 因为我们是最早同时面临 COVID 疫情和类似于疫情前水平的流感季节的国家之一。安德森博士说，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澳洲每个星期确诊的流感病例数就已经超过了五年均值。除了现有的疫苗外，专家们还在寻找新的疫苗，例如现在使用的 mRNA 疫苗的第二代和基于细胞的疫苗。坎培拉消息，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6月11日上午宣布，澳洲政府将向法国国防承包商 Naval Group 支付 8.35 亿澳元，因为去年澳洲前政府决定取消同法国达成的一份价值900亿澳元的12艘潜艇的建造合同。为了应对中共当局在亚太地区的不断扩张和威胁，去年9月16日，澳洲前莫里森政府宣布同美英成立名为 AUKUS 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首次同意共享核潜艇技术，帮助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随后，根据澳洲国防军的建议，前莫里森政府取消了早前同法国企业签署的900亿澳元的潜艇制造合同，这个决定当时被在野的工党接受。尽管前总理莫里森解释澳洲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做出决定，但此举仍引发法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两国关系变得紧张。阿尔巴尼斯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表示，法国是澳洲的一个重要的盟友，在印太紧张局势下，我们需要和我们的伙伴合作。阿尔巴尼斯说，已达成的解决方案即公平又公正。他说，这个是我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之后达成的，我们将以友好的方式重建澳洲和法国之间更好的关系。达成和解的一些细节将被保密，但阿尔巴尼斯批评前莫里森政府，说前政府失败的政策的总成本达到34亿澳元，尽管这个比参议院评估被告知的55亿澳元要少，但他表示，这个仍然代表了一个政府的巨大浪费。莫里森政府将被记住是澳洲联邦历史上最浪费的政府。阿尔巴尼斯表示，他期待和马克龙总统在法国会晤。他说，重建澳法两国关系是对澳洲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墨尔本消息，在过去的一个月入面，墨尔本罗森 Hospital 医院虚拟急诊室平均每日分诊的患者已达到230名。这些患者可以不用去 Epping Hospital 医院的急诊科，大大减轻了他的压力。这个急诊科平均每日接诊的病人已高达320名。Lawson Hospital 医院在2020年开始试行虚拟急诊室来分诊病人，当时是为了对 COVID 患者进行远程分诊。现在这个试验得到了维州政府的支持，以缓解全州急诊科面临的压力。现在虚拟急诊室平均每日接听的电话为120个，在将病人送到救护车之前，医护人员会先联系虚拟急诊室对病人进行评估，这样可分诊大部分病患，因为他们不需要真正去医院就诊，也不用在担架上等待几个钟头。维州虚拟急诊室机构主任 Sher 表示，3/4的患者原本要去人满为患的急诊室就诊，但现在他们可以在医院系统以外接受治疗。他说，我们每日至少可分流出100架救护车，这个可节省数百小时的路程。Sher 表示，目前该机构正在想办法找到一种真正在当地行之有效的模式，并尽可能将它推广到更大范围。澳洲总理兼防长马尼斯表示，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和中国总理会晤后，澳洲有和中共政府进行正式对话的可能。澳洲在新政府领导下对中共政府的态度将立足于维护我们国家利益的决心。之前有媒体透露，澳洲贸易部长法尼利将发出邀请和中共贸易部长会面，以打破针对澳洲出口商长达两年的破坏性贸易战。马尼斯6月12日表示，他已和中国同行握了手，确认了澳洲会致力于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马尼斯说，这个是一个可以进行对话的领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意思是，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想这样处理我们的国际关系，这个需要以一种安全、专业、基于尊重的方式进行，这个在复杂的时代非常重要。我们正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目睹一场非常重要的军事集结， 越代越复杂重要，对话和适当的外交就越重要。我们需要看到各国在这些规则的基础上，而不是权力和实力的基础上互相联系，以透明的方式实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马尼斯提出了经济合作和军事威慑平衡的愿景。马尼斯说，澳洲的做法将立足于维护我们国家利益的决心，以及我们基于规则支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决心。法治而不是权力将支配国家之间的行为。马尼斯套用澳洲前总理基廷的话讲，中共希望在这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需要接受对其权力的限制。马尼斯说，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将南海军事化旨在否认其邻国对该航道的主张的合法性，这个会令到各国担心。尽管中共承诺遵守主权原则，但并没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涉及到我们自己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时，澳洲的防御政策将保持连续性。马尼斯的这番表态亦意味着澳美联盟的延续，对 AUKUS 的承诺，以及对军事量子技术、人工智能、海底战争能力和高超音速弹药的加速推动。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